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恩典，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日子里边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感谢你从天来到人间，来感谢你在罪人的当中把我们寻找，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有的罪人，你钉死在十字架，完成了天父救赎人类的美意。我们也感谢你，你已经复活升天，把圣灵降下来，在每天来引导你的儿女，教导我们走在你喜悦的正路上。我们也满心警醒的来等候你，因为你应许说你去了一定回来，因为你要建立你自己的天国在地上，你也一定要把你所已经拯救的罪人一个一个的磨成你自己的样子的儿女。主，我们谢谢你这么奇妙的救恩，我们不仅领受了，而且我们正在每天享受经历和被你的雕琢的过程中。我们为着今天有这么一点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有福音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要来思想诉说你从天降下的奇妙的恩典。但愿主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更是藉着圣灵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好让我们不仅仅知道你曾降世为人，我们更接受你进入我们的心中，也在我们的心中来作王。我们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仰望主你亲自的来使用和祝福，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会读三处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第一处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会从一节念到三节，好，就先念这一点，一起念哈，一起来。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和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 OK， 第二处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就念从十到十二节。好，一起来。你们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印记。第三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好，一起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相信这一段的日子，我们经常听见的就是到处都有许多人在庆祝圣诞节。那我今天不是跟大家讨论圣诞节这件事，而是跟大家来思想耶稣他来到人间意味着什么。当然，甚至连圣经都要用四卷的福音书才能够把主耶稣的生平和他的教导和他的行为，把他的一生详细的来描述跟告诉后来世世代代的人。不过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焦点只是停在他来到人间这一个事件。我盼望你如果是听了，或者是你心中有了一个的感动，你就把主耶稣也接到你的心里，然后你要费你一生之久来经历这位耶稣对你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我们在座有很多基督徒信主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们能够对那些福音朋友说，我们从来没有后悔过认识了这位耶稣。我们如果有后悔的，就是我们认识他太慢，认识他太肤浅，以致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往往不能够让人看见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一种接受了某种思想教育，某种宗教规条，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在于因为耶稣来到人间，来不止寻找人拯救人，而且他还要进入你我的心中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一个人的生命一旦被耶稣得着，他就会连自己都惊讶的蒙了一个这么大的恩典，所以需要什么？需要到永世里边才能完全明白基督有多奇妙多丰富。好，我现在就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那里，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开始，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 那刚才你唱的诗歌里边也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世界上曾经出现那么多那么多伟大的人物，就说历史来说，耶稣降生之前，孔夫子来过了，释迦牟尼来过了，有许许多多伟大的人物都来过了，他们曾经带给世界许多好的教导，但是稀奇的就是这位耶稣他的出现和他，所以我们今天连你不信耶稣的人都说公元2022年，那就是说是一个新世纪耶稣的纪元。为什么它是一个新的纪元呢？因为它把整个人类的历史全然的改写，定规了人类可以蒙恩的前景。所以马太福音在第二章写到的时候，就是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就问他们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那这里就有一个前兆，就是有好几位非常博学有知识的人，他们说看见了不一样的星星出现了，而且他们熟知古人的经典，因为在整个的旧约圣经里边，神跟以色列人的历史中兴起许许多多的先知，来告诉他们当怎样活在神的面前，当怎样彼此的来持守遵行神的律法，跟在世间来传扬神的恩典。但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并没有完成神在那个时代交托给他们的，甚至他们虽然有了律法，有了许多宗教的礼仪，但是他们竟然把许多先知都给杀了，因为人的本性里边有一件致命的，你如果仔细想想，在你我心中就是这一个致命的毒，这个毒是什么？这个毒就是自私、骄傲，这个毒性本身就是魔鬼的毒性，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被他所侵害，而且不知不觉的把这些当成是人的尊严、人的主权、人所该有的。所以你看见在那个时代，神必须兴起一些的先知就来警告他们，同时在历世的先知的预言里边，神就透过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他将会差派一位真正的君王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也来引导他们。所以呢，在马太这里说，这几位博士他们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王的在哪里呢？我相信他们一定读过，在耶稣降生前的700多年，有一位非常非常出名的犹太人的先知，名字叫做以赛亚。 他当时就说，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要赐给我们，政权会担在他的肩膀上，他的名字叫做奇妙、赐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这是整个旧约中所有敬畏神的人心中向往良善的人所盼望的美好的结局。因为人间的君王没有一个是真正公正、公平、公义的。世界上的许多的统治者，他们过了一段短的时间之后，他们总会变成为自己图谋私利的暴政。他们总会骄傲到一个地步，把所有的人都看在他的任意管辖之下。所以人民一直在盼望着有一位那么美好的君王来出现，来带领他们，来让国家有那么样的安康，世界能有那样的平安，人民可以有那样的和谐。所以这里说到这一个要出现的人，在以赛亚书里边就说是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同样是这位以赛亚，他在之前一点点也说过，有一个孩子要赐给我们，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指出了这个人的名字是叫做神与人同在。请你想一想，在一个人700年以前已经有了名字，不只有了名字，还有了他将生在那里的地点。在650年之前，先知米迦也就发出预言说，犹大的伯利恒啊，你虽然是很小的村庄，但是将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生下来。所以你觉得奇妙吗？这些博士一直在他们的心中有这么一位伟大的君王要出现，而且生在那里都有记载。当然博士照着他们来到的时候，他们看见了星星，但是他们还不能很清楚知道他在哪个地点。但是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问，当然一来就去见国王，当时的叙利王，就问他们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会生在哪里？所以你看见跟着下去的故事是什么呢？希律这位当时的分封的犹太王，他就诡诈的设下许多的计谋，要杀害这一位刚刚生下来的婴孩。在这里我也提醒你我在座，特别如果是有福音朋友，基本上 只要你想自己做王，只要你想自己控制自己的未来，只要你想你还想统治别人，那你一定也会千方百计要扼杀耶稣要生在你的心中。只有那些愿意讨神喜悦，愿意尊神在历史中发展的那些智慧，这种智慧跟世人所说的智慧有点区别，那些人呢，他们会来，不只是会来，而且是不远万里的，经过旷野，经过艰难而来寻找要见到智慧降下来的君王。还奇怪的是，耶路撒冷和城的人都不安，老百姓都不平安，听见都害怕。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世上的制度基本上不会接受耶稣要成为将要出现的君王。这些人他们心里会不安，而不是很高兴的要迎接耶稣的到来。如果你跟福音朋友传福音，多数的人有同样的回应，他们听了会心里不安。为什么？因为我们许多的人自己的良心都会指控你，指控我自己，我们有多少不能曝光在日光之下，我们有多少思想不能被人公开的出来。我记得有一位老人说过这句话，他说，你知道啊，基督徒常说以后我们要去天堂嘛，天堂就是新耶路撒冷啊，那里边呢，街道都是黄金，是黄金，但是是透明的，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很尊贵，但是有个特点，就是都是透明的。原谅我说，如果你们能看透我的心思，如果现在你就有这种透视的能力，看穿人的内心，我就不敢站在这里，因为我里边你把我掀开，我一生中有多少见不得人，不仅仅是事，是思想，我们曾经怎样的诡诈、凶恶、苦毒的，虽然我们好像绝大部分没有做出来，所以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肯脱离这个自我的罪性和败坏在我们身上的权利，那我们同样的都要心里觉得不安，因为一位太圣洁、太公义的主要住跟我们在一起，你不是去人家家里做客啊，我装装样两个小时后跑了，他是一来就住在你心里， 而且会从此他不离开。那你跟一个这样的人住，除非你准备好愿意改变，除非你准备好不怕把自己的真相让他知道。那么好，这里是从历史的角度说到耶稣来到地上，他不仅仅是历史上早就预言中的那一位，而且他要求人对他的那一个回应是一种非常自然但是又非常深刻的事情。我盼望你今天再来思想耶稣降生的时候发生的事，你我都能重新的在主面前谦卑的审视。基督徒后来蒙恩了，我就举意得非常甜美的一件事，我到今天我还为此事而高兴而不是后悔。为什么？有一天主圣灵让我看见了，我是个极其罪恶的人，我连我自己都没有胆量一直往我自己的心里挖进去，但是我却知道主说我来了就是来寻找和拯救罪人，然后我就很高兴的也很感激的对他说，主你来寻罪人，我就是。全世界都好人，就我一个罪人，耶稣也肯来为我死。我盼望没有一个人会因拒绝这样奇妙的白白的救恩而从主耶稣的身旁溜走。真的不要溜走，你一旦被他得着了，你一辈子蒙了极大的福分。这不意味着一个人一信主以后样样顺利，想事都亨通，绝对不是这回事。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短暂的一生有一半以上在生病，但是我能说的是，正因为有耶稣，在任何困难的时候我心中满得平安和安慰。我想到的是主给了我一个永恒的生命，永恒的荣耀的结局，今天这一点点的事情不过都是给我的机会，我用这些机会来见证，来经历主的信实可靠。没有一个难处太大他没办法带你过去，没有一个艰难的事情他会丢下你不顾。所以弟兄姐妹或者朋友们，你每次如果有朋友带你去听福音，你千万不要以为就是那些老故事谈了又谈，你要记得的是，你如果一旦让耶稣进入你的心里，要发生巨大的变化。历史的事实也是这样告诉我们， 你看从耶稣来了以后，多少国家，多少民族，多少个人因着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整个国家被改变，整个民族被改变，每个的人也要被改变。现在我们继续看第二小段，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从第六节看起。当时的背景就是罗马皇帝要人都要做一个人口的调查和登记，所以呢，当时他们要聚集到某个地方，把名字、人口都报数，要上交给罗马政府。那当时约瑟和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次，但是走到了伯利恒这个地方的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翅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好，路加福音他要讲的是人性的本质跟美丽良善的部分，也是神之所以造人的目的。所以路加福音这里记载到的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他是这样写的，正好政府有一个政策要人家报名上市，而遵着政府的吩咐，他们就要去报名上次。走路来到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已经到了，然后呢，客店里没有地方，这是耶稣降生的时候的状态。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他作为神的儿子要来到人间，他可以选择就生在王宫也不过分，因为天堂比王宫美多了。但是稀奇的是，他来到伯利恒，不止没有好好的地方可以接他，是连客栈都没地方。这里边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客栈所指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hotel，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临时短暂旅馆，这里所指的是一些以前的人出门都有信口，是牛 是马，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要过夜的时候，就接一个小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在那里给牲畜休息跟喂粮食给他们。但是连这样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圣经就这样讲，他生下来的时候就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圣经作者在后来描述至段氏的时候用了一个很美的形容，他说他为要跟他所要拯救的人一样，所以他就降生取了一个极其卑微的形象。他一生下来就是被包在平凡的布里，放在马槽的里边。为什么？因为他愿意体会人间任何的寒冷、贫穷、缺乏的状况，他愿意跟所有最低微的人来认同、来做朋友。他不是高高在上等人来朝拜他，而是卑微的让人都不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人物。但是天上却给他做美好的见证，就是有天使在那里开始欢呼赞美，有天使在那里把这些美好的信息传去给那些夜间还在放羊的牧人。那你可见那帮人也是非常低微、非常贫寒的人，因为你如果是有势力、有钱的人，晚上在家里取暖了、睡觉了、享乐了，但是这些晚上还要出去打工，在冷风底下工作的人，弟兄姐妹，我来到澳洲以后，我看见许多许多我所认识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还没有还没有说是从天上来到人间，他们从一个比较平静的舒适的环境来到澳洲以后呢，我听说他们的生活许多都很贫苦，都很艰难。有些弟兄一天可能干好多好多个钟头，我看见有些出来的弟兄姐妹当时还不是，就是新移民，当时他们有时候是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在路上捡人家丢掉的碎垫这样过活的。他们一个星期跑到这种的菜市场收拾的时候，那些烂菜烂瓜一大袋拿回来一块钱，有些姐妹半夜两点钟起来要去干活。我有时候听见他们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不止心里很佩服他们， 而且我没过过这样的生活，对不起啊，因为我不可能有这种力量去过这种生活。但是我当我听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巴不得像这样的人来认识主是何等的亲切，因为主也跟他们一样，太辛苦了，太艰难了。然后他不止这样讲，他还说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虽然他很卑微，很不起眼，虽然他的一生很被人轻看，但是他却是关系到每一个的人，万民，肯定包括你，肯定包括我。他愿意为你为我来过这么卑微的人生，我们哪有一个人可以对神说你太不公平了，你看别人住高楼大厦，我现在还没还呢。弟兄姐妹，每当我们想到这么宝贵的耶稣，我们真要得到安慰。我们比他舒服多了，而且不止比他舒服，我们还有他天天知道我们的光景和需要。所以一个基督徒一旦知道主是这么爱我们，一旦把耶稣接进他的心里，他就能够同样的会自己心里会献上感恩，他也自己心里会同情你周边那些贫穷、软弱、失败的人，他不值你，你也不配去轻看任何一个人，因为耶稣也被人轻看。我的时间到了，那我要很快讲第三点，我就不把它详细讲。第三点极其重要，点一点，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其他三位门徒写完了耶稣的生平，作为一个人的角度来从几个方面看，他真的尊贵像君王，他真的美善是最美的一个人生，他又殷勤的服侍人直到舍命的地步的仆人。但是 他有一位非常非常接近他的门徒叫约翰。当他读完那三卷书以后，当他晚年的时候，他觉得我有一件事很重要，我必须澄清，耶稣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不仅仅是个伟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万世的师表，他根本就是从天而来的真神，只有他是道来到人间，他才能够有赦免人的罪，他才能够把人拯救到底，他才能够给人重生，他才能够给人永远的荣耀的结局。
所有的基督徒会告诉你，他不只信了耶稣以后，他最得到赦免，他人生许许多多的方面会被改变，他更重要的是他整个人被改变重生了。这个新的生命不是自己学来的，不是用钱买的，不是用知识建造的，而是单纯的因信靠耶稣就得着了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会天天在他里边一天一天成长。所以这个新的生命把一个平凡的人彻底的颠倒，他的人生观不一样，他的价值观不一样，他的理想目标也不一样。所以你很自然的发现，一个人一旦真正被主得着了，他里边不仅仅有得到世罪的平安，他不仅仅在人世的每一个小节上开始受教导，而且他发现神在他身上做一件极其奇妙的事，就是天天在改变他，在改变我，他也在改变你，直到有一天人在你身上能说，我在你身上看见耶稣的恩典，那次就是对基督徒极大的荣耀。对于还没信主的人呢，我今天趁这个机会也告诉你，不止耶稣有美好的人生，有美好的行为，有美好的教导，更重要的是你要得着他。约翰写这卷书的同时清楚地说，凡信他的，就是把他接到心里来的，他就可以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你知道那个身份多高吗？多荣耀吗？多富足吗？人家说我蠢，我一想到我有主，我再蠢蠢不到哪里去。人家说我没用，我也想我真的也没多大用，但是如果我能叫主高兴，有什么比这个更有价值？好，我用这些话跟大家共勉。如果你还没信主，我巴不得你从心里今天就让主进入你心里，你将会经历到比我讲给你的东西珍贵百倍千倍的事实。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是来做我们的救主，你甚至是来道成肉身，你不只与人认同，你是要把你自己生命做尽我们这般卑微无望的罪人心里。主，让我们没有一个人自暴自弃，因为在人不可能的，在你都成为了可能。主，把我们这些卑贱的人改变成荣耀的神子的形象，是何等奇妙的事，绝对不是人自己可以做的，只有靠主你的救恩。愿主的救恩临到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如果我们的信心软弱了，如果我们的意向模糊了，主在提醒我们，并且主，我们很清楚知道你说你要回来，你并没有放下我们就不管，你一定要回来接我们进入你的永远的荣耀里边。求主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准备好自己来迎接你，奉主耶稣的名求。
我们谢谢吴弟兄给我们传讲的福音。我想今天